李传道很早就跟我说，他说康妮啊，这次母亲节你再帮我请两位母亲来做分享。我在过程当中我也在思想一些生命的意义。所以当我在预备的时候，圣灵带领我预备了这一段经文，我们预备来把两位姊妹的分享做一个总结。首先我想请小辉姊妹来先分享。请小辉姊妹。
大家好，我那个跟大家也比较熟，反正普通话说的不好，分享不好，也大家也不会笑话我。我就想我来这移民两年了，算是移民，现在算是安稳下来了，在基督里，有这个信仰以后，也算是扎根了，所以我生命真的是有很多改变。也想把这种喜悦这种福音传给大家。因为我自己来说，以前没有认识之前，其实自己感觉还是不错，每个方面就是说对人啊这些，但是就是认识上或者灵魂上的东西还是真的是很欠缺很肤浅。有了认识主以后，经常来教会，读经学习圣经，虽然还现在还很浅很浅，认识也不够深，但是真的生命是一点一点的在改变，跟周围邻居跟我同学，包括跟老公跟孩子跟家人，这种关系我是很有喜悦很有感触。一点一点的不断在净化自己，不断用圣经的东西来引导我，包括很多生活的小事。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还是很自我，觉得自己很自以为是，但从学了圣经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很有智慧的东西在影响我。我的生命从此以后真的是在基督里是新造的。我很对这段经文也很有感触。所以说我有这么好的福音，这么好的东西，我想传授给别人，要想把这福音带给大家。包括我三月份第一件事就是我三月份回国，在飞机上我的邻座也是一个妈妈。他其实是很苦读的，从小孩子在孩子半岁的时候，他丈夫就贪污公款就跑了，长期不回家，就自己一个带着孩子，真的有很多苦读。但他孩子培养得非常优秀，在华泰路大学的时候就参加学校的团契，受洗成基督徒。但他对这些没有什么影响，在飞机上我就跟他分享这种信仰多么的好。他刚开始不愿意孩子来教会，不愿意孩子去参加小组啊这些。我跟他讲了以后，他觉得非常认同。因为孩子受洗后，他住在别人的家里，很帮助这个主人做很多家务。他就说他女儿真的非常优秀。我说是因为有这种信仰以后改变了你的孩子，因为孩子以前也很自卑，因为长期没有父爱。他觉得也有这种信仰以后，孩子乐观，然后积极向上，生命非常的就说成熟起来。他就觉得这种信仰以前真的是不认识。他说从我这个切身的跟他就是交流来说，他有是给我也经常微信联系，也希望下次来的时候也来教会。所以我说这一点点也开始向人传讲这个福音的爱。然后还有就是我最近因为跟我的经济两个人也经常因为有这种信仰，他是以前对这信仰也是不太认同，但是他因为他有个朋友跟他说，当时孩子长大以后 不太听话，有很多的问题，他就他朋友切身的经历，他说你一定要从小带孩子去教会，让教会来影响孩子。所以他虽然他没有这种信仰，但他每个礼拜天他都会带他两个儿子去教会，他自己的孩子也是晚上打游戏，经常睡觉睡得很晚，所以他现在再怎么忙，他说每个星期天他去教会做义工，把两个孩子带去教会。我就从这点来说，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就想我跟我孩子要有什么样的爱，要带给孩子什么样的礼物，所以我也在思考，我也在不断祷告。我说既然都这么好，我为什么我不把这个福音这个恩典给我的孩子，我就一直想祷告让我孩子有一天能信主，不断去影响，让孩子也那个能感受到我们这种生命的改变。所以有机会呢，因为我们去当趟跟那些流浪的派饭，也参加这种教会的，就是算是侍奉嘛，让孩子也做义工。虽然他是为了挣的义工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从这些经历中他有所改变，从一次去了第二次，然后他还想去，我就觉得孩子也在改变。然后正好这次要去支教要回国，我也想他这种经历是非常好的。留守儿童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幸的人，很多留守儿童也是中国才有，爸爸妈妈要去挣钱把孩子留在家里跟爷爷来，甚至有些是十来岁就自己独立生活的，这种有很多，世界上有很多，还有这种很苦的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四川大凉山离我家也不太远，这种距离的感，然后孩子也回国，这次也是他是自己一个人回去，一个人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一个人独自去参加这种活动，我也觉得非常的就是让孩子他能够非常认同，因为要去支教一定要信主，所以说就带你孩子让主标来跟主觉知祷告，他也很乐意，然后跟他上了一次扎根课，他也还能慢慢的接受。虽然就是说我们这种孩子因为从小在国内这个也真的是没有接触信仰这方面的东西，对这信仰了解太少，包括孩子来的话他也很乐意跟我们一起来教会，认识这么多兄弟姊妹，有这么多大家这种爱的家庭，所以我也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最后用一句，我因为我那个同学他的儿子六岁接受基督受洗，他受洗后他跟妈妈说的话，他就说妈妈我真的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成了上帝的孩子。所以用结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哈。
哎呀，看到小辉不单自己信主，他信得很认真，不单到处传福音，还去参加那个当堂那个露宿者之家的那个服事，领着 Daryl， 我跟他一起去过两次，看到孩子的生命的转变是因为妈妈转变。我不占太多时间，像下一位是请丁姊妹小勇的妈妈来跟我们分享，她很认真啊，我跟她准备了一个月，还把那个讲稿打了给两份给我，然后我也很用心的看，请丁姊妹。
先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说，
坐
着
近点。
行，
你觉得那个坐？
不，没事没事。兄弟姐妹们平安。康妮要我在母亲节这一天和大家分享信主的经历，我很有负担，因为在你们这一群精英们面前讲话，我很胆怯。有了康丽的两次辅导，我才有信心站在这里。不过呢，还是请大家对我放低要求，谢谢。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个问题，第一呢是我和我的家庭，第二呢是我信主的经过，第三呢 是我已经改变了的和正在努力改变的生命。下面先谈第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我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如今呢已是耄耋之年了，不仅当了母亲，还当了祖母和外祖母。回想我这一生的经历呢，很简单，除了念书就是教书，没有做过其他的工作。所接触的人呢也很简单，不是某一个时期的同学，就是某一个时期的同事，那就是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了。我和陈玉堂弟兄呢共同孕育了3个子女，那时候我们一家5口人挤在一间18平米的教师宿舍里边，那个呢是一排小平房，一家挨着一家，每一家都是18平米，没有小厨房，没有卫生间，甚至是没有自来水，当然没有燃气灶、洗衣机和冰箱了。房间里边呢放了一张双人床，那是我和陈弟兄带女儿睡的，陈小勇和陈铁流兄弟两个就挤在一张1米宽的小床上。家里有一张方桌子，一边是靠着墙，另外3边呢就是3个小孩他们一人一边学习的地方了。那个时候的生活虽然是艰苦一点，可是养育他们兄妹3个人好像也不怎么费事，他们就像路边的小草一样，不需要浇灌和灌溉，完全是自然生长。他们小的时候呢，我就没陪他们去玩过，也没带他们去看过一场电影。他们看的电影呢，都是学校包场的，是老师们带他们去看的。也没有什么过生日啊、送礼物啊、切蛋糕这么一说。放学的时候呢，就任他们到大操场上去，同几个老师家的孩子们疯。我和陈弟兄呢，就忙着打井水、洗衣服、买菜、做饭。等饭做好了，陈弟兄就到大操场上大声地喊：“吃饭了！”这一个个孩子啊，就像兔子一样窜来家，不问你烧的什么饭菜，他们从来都不挑食。大概他们也知道，能够吃饱就不错了。那个时候，我们每周要工作6天，星期天要做很多的家务，极少有时间带他们去公园。虽然他们不淘气，也没有让我操心烦神，一个个就这么长大了。但是现在知道了，我是亏欠了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能有这样幸福的童年，我常常反思，那个时候是我没有时间呢，还是我不懂呢？还是我没有努力了？还是因为贫穷呢？是环境还是社会呢？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再也回不去了。现在我想对我的孩子们说，妈妈没有给你们期待的爱，并不是妈妈不爱你们，请你们原谅妈妈的不完美。今天的母亲节，我也想我妈了。过去我想妈的时候，总是想起小时候的许多点点滴滴的事情。所以有人说母亲是一种岁月，这个话我是有体会的。但愿我也能成为我孩子们的岁月，以后当他们 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也会想起他妈妈，有这一点我就知足了。我的两个儿子从小学习聪明而努力，陈小勇呢在小学的时候一次就跳了两级，陈天刘呢高中也只读了两年，可以说这两个孩子啊是连蹦带跳的成功的挤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我曾为此高兴而骄傲，现在我知道了这是神的恩典。他们大学毕业了，先后来到北美，他们在我的千里之外，我却在他们的地球的另一端。和所有的母亲一样，我怕他们想家，我怕他们担心，家里的为难事情呢一点也不敢告诉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总是说我们很好很好，你们放心，然后放下电话呢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我怕他们出来白美的艰苦把他们压垮了，毕竟在国内的时候只要他们读书没有给他们生活的考验。另外呢我还担心虽然国门已经打开了，可是我们还是接受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万恶的宣传，总是担心他们的安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诱惑我对他也时有焦虑。可喜的是他们两个都信了主耶稣了，虽然远离了父母，但是有了天父的教诲，我这一颗悬着的心也得到了最妥帖的安放。在教会的大家庭里，他们的灵命得着成长，知道凡事要讨神的喜悦，生命要活出神的荣耀，是神拣选了他们，他们就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他和兄弟姐妹们一样，在北美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挥洒着青春智慧和汗水，努力活出神的荣美。现在我的女儿在国内还没有信主，我也仰望神，求神拣选她，使她也能成为神的女儿。下面谈第二个问题，我信主的经过。1996年大儿子陈天刘在威斯康星州 UWM 大学研究生毕业了，我和陈弟兄呢来美国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一天晚上天刘对我说，学校有个基督教的小组活动，你们要不要去听一听？我很诧异，怎么美国的高等学府也讲迷信呢？因为在国内啊，我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很看不起那些每一个星期天都去做礼拜的基督徒们，认为他们是迷信，没有文化。但是呢，我又好奇美国的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也想搞清楚这些有知识的人，他们是怎么搞迷信的。所以我就去了。这个小组呢大概有20个人，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是冯秉辰老师主讲。当时他讲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陈玉堂弟兄呢很刚硬，面红耳赤的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我呢就拽他的衣服，意思就叫他不要再问了，但是他不听还是要问，我就踩他的脚，让他不要这么咄咄逼人的，这样搞得人家多不好意思啊。但是冯老师呢一点也不生气，却很耐心地解答了他的提问。 虽然他解答了，可是我还是听不懂，也不想去搞明白这个问题。这第一次小组的活动呢，我的收获是，哦，美国还有一大群学生和他们的教授们是相信有神，他们是基督徒，我的心就没那么骄傲了。后来儿子带我到教会去参加主日学和敬拜，我也愿意去了。然后呢，我和陈弟兄就分配在一个长青团体里面，成员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和国内来探亲的爸爸妈妈们。每一个星期四上午活动，有一位台湾的王牧师带我们读圣经，聆听神的话语，解答我们的困惑和质疑，分享他们灵命成长的心得和体会，还一家带一个菜聚餐，有的时候呢也互相礼发，真的很温暖。嗯，每一周四呢，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在小组里边，不仅大家互相关心，对我们这些来探亲的匆匆过客也很有爱心，许多事情让我很感动。他们热情的帮助你是没有目的，没有交换，他们这样的服侍完全是出于爱心，这是我以前不曾见过的。我不仅不骄傲了，我还很佩服他们。我相信有神，我能够信主，更多是来自于这些基督徒们的行为对我的感动。他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影响了我的生命。在一次福音主日，我决志了，在1997年3月19日，我受洗了，我成为神的女儿了。第三个问题说，信主后我改变的和正在努力改变的生命。第一个改变是，我不那么骄傲了。因为教师的职业，我面对的是一群孩子们，对他们说话居高临下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在家里呢，对陈弟兄也有这种职业毛病，一点小事呢，就要搞个是非分明，就有一动呢，就是一条两条的去同他说理。我记得陈小勇说，我爸爸就是那个炮竹前面的那个几根炮竹，后面的那一大串噼里啪啦的都是我妈妈的了。这个他还讲，老头就怕你同他一条两条三条的。那么我一动就一条两条三条的去同他说理，这实际上呢就是要让他屈服于我的意志。而陈弟兄呢，也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也很会为自己争辩，所以家里的气氛呢很紧张。信主以后，我知道了，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要包容，要温柔。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后来争吵慢慢的就少了，但是心中的老我还不时的会原形显现。不过事后呢，知道后悔了，也有自责了，知道呢这是骄傲的罪性。经过这么多年，我在犯罪悔改再犯罪再悔改当中挣扎，现在对这个罪是敏感了。当然陈弟兄也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家里太平了，闻不到火药味了。第二个呢是改变呢，是知道感恩了。过去呢，我总认为我的一切成功 是我自己的努力。神拣选我当了基督徒以后，我知道这是神的看顾，是神的怜悯，也是神的恩赐。下面谈几个具体的事。在办移民的过程当中，那是2015年的时候，陈弟兄这个认知障碍呢已经出现端倪了。2017年呢，我们到南京去体检，医生问他现在是哪一年哪一月，他说是1979年。医生再问一次呢，到底是哪一年，他还说是1979年。我就在外面急得直跺脚，我说这下糟了啊，这个得了这种病恐怕加拿大是不要他了啊。还有呢，就是因为他肺部有钙化点，透视的时候呢没有通过，要求复查排片子，排片子还没通过，又要求复查做胆培养。我们曾经三次去南京体检中心，那种担心和焦虑那是不必说了。这个时候我知道仰望神了，我们恳切的祷告，神怜悯了我们，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我能和我的孩子们来北美团聚啊，是神的怜悯和看顾。我还要感谢万民神牧养的万民福音堂，去年在我们家最悲痛的时候，是万民福音堂的兄弟姐妹们给了我们最积极最有效的帮助，是你们对陈小勇的疏导和抚慰，使他坚信慧东是在天家了，是安卧在神的怀里了，是神让我们擦干了眼泪，是兄弟姐妹们的帮助，使小勇从悲痛的低谷走出来了。现在神又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家，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盼望。在这个新家里边，孩子们懂得孝敬父母，我们做父母的也知道疼爱他们，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和睦，非常的和美好。作为母亲的我，我心中受到很大的安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要努力改变的，到了我这个年龄呢，会感到衰老和死亡的逼近，不论是精神超越去战胜死亡的恐惧，还是顺其自然的去战胜死亡的恐惧，我都要聆听神的教诲和安排。我活着的时候就要活出主的儿女的生命，我愿意在神的国度里，愿意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把面对衰老和死亡作为我人生的最后的修为。当我把灵魂都交给神了，我就会坦然地面对。最后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愿所有的母亲平安健康幸福。
好感动的，好感动，我也差点流泪。小杨一直在后面用纸巾在擦眼泪。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姊妹真诚的分享。常常说母爱很伟大，确实没错，母爱真的很伟大。除了怀胎十个月，还有经过生产之苦，我们生过孩子的父母的母亲都知道这种痛苦。孩子来了，还有一段养育的过程。有一句古话说，生而容易，养而难。其实养育，刚刚姊妹提到整个过程，养育小勇三兄妹，我很羡慕啊，这小草一样不用喂的，不用。哎呀，我也羡慕，如果孩子就这么能够自然生长，而长得这么好，真的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做个什么努力。哎呀，好像现在很多父母了，为了孩子很筹划很多，甚至有些孩子还在胎里面已经预备一大笔钱，为他以后大学啊，学什么什么东西啊。但是看了自然生长的多么好，小勇，没想到你两年就能够中学的毕业了，真的学霸啊。我现在学会这个词了，叫学霸啊。那说回母亲，我觉得现代的妇女比以前老一辈还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更辛苦。因为无论现在是社会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大部分包括马姊妹，包括丁姊妹，张大姐，她们都是在外面工作的。外面工作完了还要回家烧饭啊，打水啊，买菜啊，还有一点，因为孩子是我们自己肚皮出来的，特别贴心，万一他们有什么不舒服啊，生病啊，我宁可自己生病啊，我不愿意看到他生病苦巴巴的样子哦。所以从现在大部分的妇女一方面在外面工作，另外一方面回到家，那种重担，小梅啊，那种重担还要为孩子的所有来承担，包括他们的学业，包括他们的各样的需要。所以啊，有的时候做姊妹真的不容易，有的时候真的那种压力好大。而且一般女性的身体的能力是比男的比较弱的。我经常跟儿子提他，我说你太太在外面工作一天回来还要这么劳累，所以你要多担待一些家务啊。我在这里奉劝我们的弟兄们，在家多分担家务，让太太多一点机会休息。当我预备今天的那个题目和要总结的时候，我一直在祷告，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挑了一些姊妹来分享的时候，Ken说那你要把回应也要总结啊、哦。哎呀，我在这个时候我就祷告，一直在祷告。有一天在读经的时候，就看到哥林多后书5:14-21，6:1-2，我几次的看，再看，再看的时候，圣灵帮助我，哎。这段经文其实真正就能够回应今天两位姊妹的分享。丁姊妹很好，她老早就给我一个她今天分享的内容，所以我心里面有数。那小辉也说，大概说了一些内容。我先说小辉啊，小辉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记得她在新婚的那一天晚上，我圣灵感动我，他说康里啊，你就问他要不要决志信耶稣。我一问他说要啊，就那天晚上就带领他决志信主。当时我也没想到以后的小辉怎么样啊。经过这两年，无论家庭的，我深信在当中，我也要给 Robin 一个 like， 因为你做得好。你做了一个好的基督徒丈夫，才把这个妻子带到一个 这么金钱的追求的一个地步。我看了小辉的改变，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当趟那个去服侍的时候，在车上我们经过 Brewer 那个马路，两旁都是那些名店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康妮，以前我很羡慕这些东西，我也很追求这个物质来满足自己，但是我说，他说我现在不再看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但是我现在有主了，我心里面那种满足，他说这些东西已在不再吸引我。另外一点让我很感动的，他不单自己的满足在主里面，他成为 Dero 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和教育。 Dero 今天在啊，我特别为你感恩，你也信主了，信主因为爸爸妈妈的生命见证让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我记得小辉后来跟我提了一个事情，我很感动，就是刚刚他提到 Dero 要虽然顺着要回去国内看的亲人，但是他对那个留守儿童的事工有一种想去体验一下。我就问小辉，我说这一次我知道要自费的，大概要多少费用？他说3000多块，包括他的旅费，包括他要在住啊，在吃啊。我一想这3000多块了，对一个孩子不是小数目，你给他可能他用来满足自己的物质，但是他愿意儿子用这笔费用，他说让他去体验一下穷苦孩子的生活，这是个最好的教育。你读万里书不如行万里路，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他从千里之外回到中国去看，中国现在很富有，但是也有很穷的人，包括那些留守儿童，很惨，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出去城市打工，家交给爷爷奶奶老人家管不了，有很多儿童因为这样子学坏了，也流失了。我也通过一个晚上晚宴听到留守儿童他们的事工怎么样去帮助这些留守儿童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从小缺乏父母的爱，但是这是一个遗憾，但是有耶稣基督的爱更美。谢谢小辉刚刚真诚的分享，他信主以后就常常问我要一些材料，他说我要回国，要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家人，也要刚刚他说坐飞机旁边的人他也传福音，我很为他感恩啊！希望我们每个人继续努力啊！请帮我把小辉李海帮我把小辉刚刚那个见证那个经文，那原来小辉他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替死，我们就他成为我们替罪羊，有了他这个十字架被钉死以后，也因为他的复活带来给我们一个这么美好的新生命，所以我们信主了以后的人不要再单单为自己而活，要为主而活。那什么叫为主而活呢？我们不要过其他的生活吗？其实在教会服侍就可以了，不是，就为主而活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要以基督耶稣的教导作为我们出发点，包括刚刚提到孝敬父母，我们刚刚今天在班上朱标帮我们看十诫，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我们在座都有，每个人都有父母，但是希望我们真的要学会以基督的爱，不单是孝顺。我今天提的在祷告会的时候，张欣特别为父母祷告，希望父母也能够认识主。 我们要把这份最好的礼物带给我们的父母。我也是儿子，带我跟汤米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做儿子做子女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要把信耶稣基督这份宝贵的救恩带给我们的父母。那反过来，我们做父母能否叫孩子他们信主呢？也可以啊，做一个体贴又有智慧。我刚刚就听到丁姊妹在分享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信了耶稣的妈妈特别有智慧，有包容，那种爱不是单单凭着血气的爱，哎呀我做了多好，我用了怎么样辛劳来养育孩子。原来他知道一切都有神的恩典。小勇这么学霸，虽然有你们一点点的基因了啊，两个都是很棒的人，但是有神的恩典在当中。当我在想到丁姊妹刚刚也分享到有几点她最大的触动我，第一个就是说，我现在虽然年老了快80了，都想妈，也让我触动了，我也在想我妈。等一会有时间我才说我怎么样想我妈。还回到丁姊妹，当她在没信主以前的，因为当老师嘛，他说了居高临下，那些孩子都比他小啊，说话都是比较权威的，以他为标准。回家了忘了这个老公，他也把老公当了学生一样，很多时候要跟他争啊跟他辩的。其实他的影子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对汤米的时候也会有一种骄傲，以为自己读圣经比较读得多啦，或者我好像比较在侍奉方面比较努力啊，就有的时候就会说他。但圣灵在我有一次跟小勇也分享过了，我们为了信仰也有过一次很大的争执，但是神的恩典还是怜悯我，他让我看到不是汤米的不是，是我的自义，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信主以后有一个最宝贵，就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让我们对罪的敏感，不再以自己的角度来看周围的人，所以这是个非常宝贵的事情。当我们在李海，请帮我把那个丁姊妹的分享带出那个刚刚你的见证，对，没错。保罗这样说啊，在哥林多后书5:18-21，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吧，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保罗很清楚说给我们听，他这番话不是单单说给当时的哥林多信徒听，也是说给我们现在的我们，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劝人与神和好，就是去传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耶稣的救恩带来人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这个十字架那个树的和好以后，我们打横的可以跟周围的人和好。最重要一点，他的其中提到这一个经文里面，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也能够与自己和好，其实很重要啊。我们很多时候信主多年了，都不知道原来我们要与自己和好，我们不需要跟周围的人比或周围的人拼，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接纳上帝造我， 我常常跟汤米说这个时候呢，汤米就说我跟你不一样啊，你不要像要我跟你一样啊，就嫌我比较给他有压力，这是也在提醒我，可能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或者我觉得他不够，因为我跟汤米在大家的当中，刚刚说到大家读书都是很出色的人，但是我跟汤米没有读太多的书。汤米是个很好的丈夫，他三代的裁缝，他就用剪刀手艺把两个孩子养育长大，还把家庭建构得很好，所以我也给他一个称赞，因为虽然母亲节，他确实很好。所以我在这个我们在学这个圣经当中，我们最重要就是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与自己都能够和好，我们不要跟周围的人拼谁在前在后。耶稣说在前的可以在后，在后的可以在前，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努力做主公，为主而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你也能够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好，最后那段经文请帮我答出来，就是6章1到2节。保罗在引用以赛亚书49章8节这样说，在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了，现在就是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努力做主工，因为这个恩典上帝好像白白给我们，既然我们觉得这么好，怎么能够体会到恩典的宝贵。我最起码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兄弟姊妹，或者我的好朋友，好像保罗说不要以福音为耻，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要有力量，有信心。如果自己的讲的有点畏缩的时候，怕自己做的不好啊，我不是个好的基督徒啊，我们努力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要凭自己好还是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整个教会来一起走这个实际上的道路。刚刚我说现在有一点点时间，我就简单的说5分钟有关我为什么想妈。当我看到丁姊妹这一份见证的时候，我也差点流眼泪，因为一个80岁的老人，原来妈妈在每个孩子身上，特别是姊妹哦，当过妈妈的时候对妈妈特别有感觉的。虽然我妈妈已经离开我10年了，我最遗憾的一个对妈妈亏欠，就是他在临终的最后那几个小时我没有在他身边。当我收到他已经过去的，我跑到养老院看到他整个身体都已经没有什么气色了，我就当时很难过。多年以后我一直很后悔，我为了要回家闭一闭眼睛就离开养老院，没有在最后一层路去送走他。我曾经也听到小杨也提过，爸爸走的时候他没有在爸爸身边，也觉得遗憾。但是最重要，我们不要把这个遗憾成为终生的痛苦，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现在的亲人一个都不流失，向他们传福音。妈妈跟我跟汤米这个家庭住了26年，然后最后这4年是在养老院过的。在妈妈信主之前，我记得她是烧香的，在家拜拜天啊地啊，她也不知道自拜什么。我有一天就看到我打开一个他平时装一些香啊什么东西的地方，我说妈，这是现在没了，这个香去了哪了？他说不拜了，你们全家都信了主，我拜是为了你们， 原来他拜这种东西也是为了我们求福，这个母亲。后来他说你们都信主了，我不拜了，那我说不拜你就信耶稣吧。他就后来他就想了一段时间，在一次一个传福音的那个布道会福音主日，他站起来自己说我要信耶稣。后来移民过来到了恩典堂，是在恩典堂受洗的。受洗之后他一直说感谢主给我福气。我妈有移民过来80岁那年到他离世92岁。其实这段岁月我很感恩，虽然妈妈后来是蛮要我残泪的，因为她又有老人痴呆症，又断过2次腿。我跟汤米一直在照顾她的时候挺疲累的。但是后来妈妈走了以后，我回想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因为在她年轻力壮的时候她一直照顾我们这个家庭。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神给我有12年的时间来照顾他，我觉得就是一个，你说报恩也好，我回头上一想，如果我有机会这样照顾年老的妈妈，也是我一种福气。所以我在这里祝福我们年老的弟兄姊妹，不要怕我们年老，因为我们都有敬虔爱主的子女，以后我们老了他们也会好好的照顾我们。好，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想大家都起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是母亲节，当母亲的爱与你的爱相遇的时候，主啊，生命就不一样。刚刚听到两位姊妹的分享，也让我们很触动。原来要传福音，要真的有这个承受这个神者赋予给我们这个职分，就是去劝人与神上帝和好。因为耶稣基督你来就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得很丰盛的。感谢主，我们有你，我们就生命就变得很丰盛。愿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努力做主工，不要徒受神的恩典。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